俄罗斯金融战开打，三道板斧斩向美国。欧洲理事会主席说，中国不能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视而不见。美媒说，乌克兰官方证实国防能力几乎完全被毁。美媒指出，白宫发言人沙奇将会离职。克里姆林宫说，乌克兰越境空袭俄罗斯燃料库，乌克兰不证实亦都不否认。欧洲议会议长突然访问基辅。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自从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以来，欧美实施了严厉经济制裁并逐步升级。对此，俄国最近开始采取行动进行反制裁，其中最令外界关注的是针对美欧的金融制裁，普京出乎意料地接连实施三项对策予以反击。对此，专家分析认为，俄乌热战过后，金融战开打，真正的殊死较量开始，而普京已经瞄准了美国经济命脉。根据大纪元4月1号的报道，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在大纪元发表专题文章，分析了当前美欧针对俄国的金融制裁是否真的有效，跟住落嚟，普京会有哪些反制裁经济手段，而美国将会如何招架等关键问题。谢田教授在文章当中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一个月，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逐步升级，虽然这些制裁还未迫使俄国停战，但亦都削弱了俄国经济，并造成卢布大贬值。而俄国针对金融制裁接连出台了三项对策，拿起了三道板斧斩向美国和美元，直指美元体系和金本位这个关键命脉。该文章中提到，俄罗斯的三项金融对策包括：第一，用卢布偿还俄国的美元和欧元外债；第二，要求敌对国家用卢布来支付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第三，将卢布和黄金挂钩，让俄罗斯各家银行直接大量地购买国库的黄金。对此，谢田教授认为，第一板斧用卢布偿还俄国的美元和欧元外债，基本上被欧美各国所普遍拒绝。俄国不用美元和欧元支付，欧美亦都不接受卢布还钱。第一回落嚟，基本上打成平手，直到普京的第二项措施出台。普京的第二板斧是要求敌对国家用卢布来支付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个对策对依赖俄国天然气的欧洲国家来讲是致命的，他们必须购买卢布才能够保证有天然气用，而用欧元购买卢布意味着在这里力挺卢布，同时亦都在这里抵消制裁的力度。不过金融市场却闻到了钱味，所以卢布对美元迅速回升，目前的汇率基本上回到了战前的水平，这个实际上是挽回了制裁之后卢布暴跌的失地。最后该文章指出，而真正让世界金融界感到震惊的是第三板斧，将卢布和黄金挂钩，因为美国冻结了部分俄国黄金储备，又限制购买其黄金，大笔购买已经不可能。普京就让俄国民众购买黄金，分散黄金储备。俄国银行如果能够吸纳卢布资金，成功将黄金化整为零卖给民众，这样就等于部分抵消了美国禁售黄金的制裁。但目前看来还只是试水阶段，而这个对策就必须有黄金做保障。从目前各国黄金的总储备量来看，美国还是遥遥领先。不过此举真正的意义在于，普京是在这里宣示卢布有可能替代美元成为新的世界货币。普京曾经预测说，美元和欧元将会消亡，世界将会转向真正的原料储备，譬如土地、粮食和黄金。最后，谢田教授分析推测认为，从普京的经历来看，完全没有主导经济和金融的直接经验， 这样普京的金融三板斧后面应该另有高人指点，三板斧落下之后，看石油卢布能够为石油美元带来怎样的冲击，即使不能摧毁美元的霸主地位，但可能会对美元的全球体系产生影响，而对于一切的金融制裁和反制裁，民众在恢复冷静和理性之后，会更加清楚地认识俄乌战争的真正本质。4月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视像会议之后表示，中国不能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米歇尔说，我们将会对任何在财政或者军事上帮助俄罗斯的企图保持警惕，并警惕对施加给俄罗斯的制裁进行规避的企图。米歇尔还对记者表示，欧盟将会欢迎北京采取积极措施帮助结束俄乌战争。他说，我们有机会解释欧盟的立场，呼吁中国采取行动，承诺积极参与所有为恢复和平和稳定而正在进行的努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补充说，两位欧盟领导人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不应干涉欧盟制裁。他们同习近平进行了非常开放和坦诚的交流。近日，美国传媒披露，乌克兰总统库莫廖承认，俄罗斯目前已经几乎完全摧毁了乌克兰的国防工业。根据路透社报道，近日乌克兰总统库莫廖阿列斯托维奇承认，俄罗斯实际上已经几乎完全摧毁了乌克兰国防工业。与此同时，阿列斯托维奇还指出，乌俄两国目前协商的和平协议条款可以认为是乌克兰的胜利，因为乌克兰不仅未来的安全能够获得保证，还可以从根本上提高乌克兰的国际地位。除此之外，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说，俄军目前离开前线的举动并非真正的撤退，而是让部队返回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重新组织并加以整顿。对此，北约仍然预期俄军将会发动进一步的攻势。同时，还有传媒报道说，负责支援中欧和东欧经济转型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表示，在激烈战事和经济制裁的影响下，俄罗斯经济今年估计将会萎缩一成，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就可能减少达到两成。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预期今年俄罗斯经济成长率可以达到 3%， 乌克兰 GDP 就有望增长 3.5%。 美国多间传媒星期五报道，白宫发言人沙奇将会在5月离职，加入 NBC 集团旗下的传媒 MSNBC 担任政治评论员，并主持串流平台的一档节目。美国传媒报道，沙奇一直同白宫方面讨论他的离职问题，受公职人员规范，他还未签署任何新工作合约。不过新工作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离职之后将会加入 MSNBC 担任政治评论员，并主持 NBC 在串流平台的节目。《华尔街日报》报道，沙奇今年1月受访时就暗示过，自己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不想错过孩子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另外，他曾经表示，不太可能在今年11月美国其中选举时仍然担任白宫发言人。《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 MSNBC 和 CNN 一直在度争取沙奇加入。沙奇预期一份为期多年的合约，价码为七位数的薪酬。 MSNBC 今年稍早才网罗了副总统贺锦丽的发言人桑德斯，他将会在5月开始主持一档节目。在川普执政的时候，沙奇是 CNN 的政治评论员，拜登就任总统之后，他担任白宫发言人至今。对于俄罗斯指控乌克兰直升机袭击俄罗斯南部城市的一个燃料库，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莫图兹瓦尼克4月1号拒绝发表评论。他在星期五的电视讲话当中说，我想强调的是，乌克兰正在乌克兰领土上执行针对俄罗斯侵略的防御行动， 咁樣並不意味住烏克蘭必須為俄羅斯聯邦領土上發生嘅每一次誤判、事件或者災難負責。呢個唔係我哋第一次睇到咁樣嘅指控，因此我不會證實，亦都不會否認呢一啲信息。禮拜五上晝，靠近烏克蘭邊境嘅俄羅斯城市別爾哥羅德嘅一個燃料庫着火，地區州長格拉德科夫指責烏克蘭係火災嘅幕後黑手。格拉德科夫話，油庫嘅火災是烏克蘭武裝部隊的兩架直升機低空進入俄羅斯聯邦境內並發動空襲的結果，沒有遇難者。俄羅斯國家傳媒塔斯社援引俄羅斯應急部說，大火吞噬了燃料庫。一段經路透社核實的該油庫監控錄影顯示，看似一枚導彈閃著光從低空飛過，隨後在地面上發生爆炸。俄羅斯國防部說，兩架烏克蘭的米24直升機參與了今次突襲。俄羅斯過去曾經指責烏克蘭從境內發射炮彈攻擊俄羅斯境內目標，這個是俄軍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俄國官方首次指責烏克蘭越境對俄羅斯境內目標發動攻擊。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禮拜五表示，這個事件可能對基輔和莫斯科之間的談判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當被問及克里姆林宮是否將這個事件視為衝突升級的時候，佩斯科夫說，當然這個不能被視為為繼續談判創造了舒適的條件。他還補充說，正在採取一切措施防止該市的燃料供應中斷。別爾哥羅德靠近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東北部邊界，該地區在俄烏戰爭之前被用作俄羅斯的軍事集結地。歐洲議會議長梅特索拉4月1日在 Twitter 發文說，他正前往烏克蘭，還附上烏克蘭國旗圖示，此外未多說明。他將會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第一位造訪烏克蘭的歐洲聯盟層級領袖。梅特索拉將會抵達烏克蘭首都基輔，他的行程和基輔停留時間都沒有細緻報告。法新社1日報導，歐洲議會主席訪問烏克蘭創俄烏開戰之後歐盟領袖首例。馬爾他籍的梅特索拉在今年1月當選歐洲議會議長，此前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奇、捷克總理費亞拉、斯洛文尼亞總理揚薩在3月中旬共同造訪基輔，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總理什米加爾會面，展示和烏克蘭團結一致。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